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上星期的时候，司法部公布了一份备忘录啊，这个备忘录呢，是主要是说两个事情，第一，是说这个已经死去的一个性侵犯者叫做 Jeffrey Epstein 哈，他呢是纽约的一个亿万富翁啊，同时呢他又是性侵过很多女性，其中还包括一些这个未成年，就是没满18岁的这个未成年的人哈，所以呢后来就被判刑关在监狱里头，那么就死去了。这个备忘录就是说，第一，没有证明，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死啊，是他杀啊，是这个，就是是其他的缘故啊，而是证明他是自杀身亡，这是第一，在监狱里头。第二呢，就是说没有证据表明他手里握有一份这个客户的黑名单。这个事情呢，其实大部分的人看了一下，当新闻也就过去了，不以为意哈，因为这事儿已经过去6-7年了。他这个 Jeffrey 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监狱里头死去的，结果没有想到，在过去这几天啊，他像是一颗炸弹一样，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组织内部啊，就是说 MEGA 内部啊，造成了很大的震荡和反应。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啊？这个事儿真的发酵了哈。他从一条比较边缘的新闻，因为毕竟嘛，我们知道很多更大的新闻占据在头条的位置，但是慢慢慢慢的，他啪的一下就爆发了。而这个爆发呢，它有意思的是，它爆发在保守派的或者共和党内的川普的支持者的内部，而导致它的大爆发呢，是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所挑起来的。这几个重要的人物呢，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理念：首先，这个亿万富翁啊，他是不是有这个客户名单呢？我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客户名单上有。为什么？因为是这样的，多年来这些保守派的人呢，或者甚至在保守派人当中一些阴谋论者呢，他们一直认为民主党一些重要的人物，包括希拉里·克林顿，记得吧，是吸血鬼，他们呢有这个恋童癖，他们专门是找未成年的少男少女对他们进行性侵。还记得华盛顿 DC 那个必胜饼店吗？一个家伙拿着枪就冲进去了，因为他看到这个报道啊，他去以为就里面那个地下室里面就藏着这样的一些邪恶的人，他要去伸张正义去了，结果最后发现被骗了。这些人呢，他们认为 Epstein 的那些客户名单里有大量的重要的共和党人，对，有重要的民主党人。如果这份名单公布出来，那他们过去的阴谋论现在就坐实了。
对
啊，这不就是证明？因为有什么是没有争议的，就是爱泼斯坦这个人他有恋童癖，这个没有争议。为什么没有争议？因为在他的电脑里面有大量的儿童色情的图片和摄影和影片，以及他和他的那个英国女朋友两个人对几乎上千名的未成年的女性的性侵。他这女朋友真的邪了啊，帮着他，而且对这些未成年的，所谓未成年我们把它定在18岁哈，这些女孩子呢还要调教他们啊，培养他们，然后拿出来以后呢供 Epstein 使用，以及他的那些来宾，这些来宾甚至包括英国的 Andrew 王子，对不对？当时而且一名女性她在法庭上是详细的描述了她怎么与英国的安德鲁王子之间发生的性关系，后来 Andrew 只好赔钱，但是捡了条命啊，他没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在公布的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有 Bill Gates， 有克林顿， 也有川普，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就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简直我认为就是一个阴谋论的爱好者，简直就是如获至宝的这么一个情况。结果上礼拜被司法部长 Pam Bondi 四两拖千斤，砰的一句话，没有这个名单。那个 Epstein 啊，他是自杀，你认为这些人能接受吗？他爆发了。
对，关键是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自从爱普斯坦他自杀以后，川普的支持者哈，就是这个 MEGA 的这些人呢，他一直被告知说有一份黑名单、客户名单。这个 Epstein 在监狱里边自杀，有可能就是别人不愿意让他透露出这些权贵人士在黑
名单当中。灭口嘛，这典型的灭口嘛，对。
对，就把他给灭口了。所以呢，你看司法部长 Pam Bondi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接受福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信誓旦旦说，这份客户名单现在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等待审核呢。你看。
他改口了、啊、
二月份是说等待审核，他上个星期说没有，没这份名单。
他改口了，
对，他突然改口了。
他是
去年十月份，
不是说没有这份名单，因为他说这个东西放在我的桌子上，这句话你收不回来了嘛。所以他的改口是这样的，他说是关于爱泼斯坦的文件放在我的桌子上，
档案，
不是那个名单，对。
对，他是用这个改口，但是这个东西人家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应不应该相信啊，
不接受嘛，他们不接受，根本不接受。
嗯，然后去年十月份的时候，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现在当然副总统了 J.D. Vance 就对支持者说了，说我们需要公布爱普斯坦的这个黑名单，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人 Cash Patel 啊，他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但是在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他也在接受一个这个就是保守派的一个电台主持人Glenn Beck 就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联邦调查局掌握着一份爱普斯坦的黑名单，而且是直接由联邦调查局局长控制的。所以你在想，很多的事情就一而再再而三说，那就让这个MEGA 的有一些这个坚定的知识就认为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份名单。而爱普斯坦他在监狱里边死亡这件事情呢，自杀身亡这件事情确实也是有一些疑点。因为从现在看呢，就是说2019年8月10号那天晚上，他在自己的牢房里边自缢身亡。后来纽约市的这个首席法医啊，在进行检查的时候解剖时候呢，这个说是死因没有办法确定。但是验尸的时候发现说他的头颈部啊有多处骨折，那么这些骨折呢有可能是谋杀性被人
勒
的，暴力勒死的，哎，但也有可能不能完全排除他自己吊上去以后身体的重量把他给造成骨折了，所以没有一个具体的，当时没有下结论，他是不排除自杀，但是也有可能是他杀呀，但是没有排除。第二就是说，按照他关他的这个曼哈顿这个监狱的规章是说，他所在的牢房每半个小时应该检查一次，就是狱警要检查一次的。但是就在他自杀那天晚上，不晓得为什么，后来调查监狱里的人说是因为人手不足，所以他们没有半小时检查一次，过了六七个小时才去检查。这是第二个疑点。第三个疑点是，那天晚上的监狱里边的录影的装置，自动的监控的摄像头不晓得怎么不工作了，所以这些许多就是看上去是偶然的东西一下子放在一起，你说阴谋论者他肯定是要找出一些理由来相信说这个不对，这里头一定有猫腻在里头。
对，关于你说的监狱里面的那个摄像头的问题呢，司法部做了这么一个动作，就是为了证明这个爱普斯坦是自杀呢，他公布了那个摄像头的录影。问题在这儿，一直有一个摄像头对着这一个牢房，司法部公布，你刚才说他那个失灵，确实这个简直就是让人匪夷所思。他公布了录影，显然这个录影当中可能咱们是没看到啊，是有他企图自杀的或者一些，但是当中有一分钟没有，他
空掉了。
现在叫做 missing minute， 为什么一持续的录影到了这啪嗒没了，一分钟以后又有了，一分钟啊可以做很多事情，知道吧？所以简直就把这些人给气得不行。你知道那个 Alex Jones 吧？ Alex Jones 他简直就是一个叫做阴谋论的大师啊。这个人因为他声称在康乃狄克州的小学枪杀案是演员所扮演的，因为这个事儿他是倾家荡产呐、他被告的。
对，赔了10亿吧，
十亿以上啊。结果这 Alex Jones 当听到司法部说没有这份名单的时候，我看了这个录影，他坐在他车里拿个手机对着他，他是现场直播，他是哇哇的哭啊啊！他说哎呀，他说我是一个啊有道德准则的人，我是一个政治的人，我支持川普政府啊，我希望这一届政府成功，怎么他们干出这种事情来，简直我的那个叫撕心裂肺啊，然后啊哭啊哭啊哭啊，那就是讲不下去了啊，就在那儿哭。然后那个 Bannon 嘛，那就是班农啊，他说了，他也那这个叫做拍案而起啊，他气的呀，他说我现在就把这话撂在这儿，就是因为你司法部的这一个动作，我告诉你，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美国的众议院共和党将失去40个席位。他说我告诉你我怎么算出来的，因为这个里面在我们的让美国更伟大的群体当中，有至少有10%的人是坚定的认为你这个黑名单这里面有包庇的行为，所以这个就构成差不多我计算下来是40个席位。然后就是那个 Laura Loomer， 这个是不是大的阴谋论者嘛，他也说，他说啊、应该立刻把司法部长开除。这里面最大的那个人是叫 Dan Bongino， 因为在上礼拜五的时候，这一位 Dan Bongino 他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啊，他在白宫和司法部长 Pam Bondi 大吵，吵完了以后他愤然的没有去上班，这个礼拜五我不去了。我信，那我们试想一下，一个是司法部长，一个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他们的吵可不是我们老百姓的瞎猜啊，你个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你凭什么跟司法部长吵呢？如果你手里没有任何证据，你只是瞎猜的话，你怎么会构成气的你连班都不上，而紧接下来就传出来他要辞职啊。当然后来川普出面了，对媒体说、啊、没有没有，他我会跟他讲，他不会，他这个人他很好，不会辞职等等。好，所有的这一切就给这些阴谋论者一个打了强心针，就是认为这个绝对的是有阴谋，这个事儿啊没完，你等一下咱们再继续说到。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爱普斯坦文件门这件事情哈，因为上星期司法部公布的这个一份备忘录呢，是说没有证据表明说爱因斯坦这个爱普斯坦他有一份客户的黑名单，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说他是这个他不是自杀身亡啊，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呢就引起了阴谋论者，至少是这个 MEGA 他们内部的一些怀疑或者是愤怒啊。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他们为什么会愤怒呢？因为他们的底层逻辑是说，第一，这些人他们坚信在美国有一个叫做深层政府 Deep State， 这里边的统治精英是一群叫做虐待儿童的罪犯，那么既然是罪犯，那么他们肯定就是那种制造什么通俄门骗局啊，试图这个窃取2020年选举结果的人，因为这些恶劣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是他们的这个底层的思维逻辑。于是他们在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之前，去年前年一直在攻击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他们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因为通俄门调查川普，或者是搜查这个川普在海湖山庄的这个庄园的住所，搜查这个机密文件，还因为他们认为联调局和司法部在包庇这些恋童癖的这些人，所以呢他们要这个说一定要公布真相，一定要把这个 深层次的这些人抓出来，就没有想到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经过了这么几个月，上任有六个月了吧，经过了这么多几个月的调查之后，突然说没这事儿，既没有黑名单，自杀也是正常自杀，没有其他的因素啊，他杀的这个证据。这样一来的话，当然这些人一直心里头深深的有这种执念，说有这些事儿的人，他当然就不相信嘛。
记得当时马斯克跟川普分手的时候，他说的最狠的那句话是什么吗？
啊、对
对对，他说：“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川普不公布爱泼斯坦名单吗？”那意思就是说，在这些聚会性派对当中有川普吗？他就暗示是这个。现在你川普把这个文件说没有，那么这样的话，他们伤害了他的支持者。咱们直白的这样说啊，他的支持者现在就分裂成两个阵营，其中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个事儿可疑啊，他给把这事儿压下来了，说明他在里头啊，或者是有一些实在是对他伤害很大的人在里面，所以他不能公布。你知道这下有一个麻烦，麻烦就在于现在你找啊，是找不回，就是叫越抹越黑，你知道吧？现在就是已经回不去了，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很悲哀的是，我们早早的就进入到了假新闻和阴谋论的怪圈当中。阴谋论早已有之，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美国根本没登月，对不对？直到今天，美国的总统 Kennedy 是谁刺杀的，众说不一。但是在近几年来，什么奥巴马是不是出生在美国，对不对？对不对？关于移民啊，海地移民什么吃猫吃狗的问题，说是这个疫苗是政府打在老百姓的身中，对老百姓跟踪的一种工具。刚才你说的深层政府，关于什么民主党是吸血鬼，之前我们还讲过，说川普戴那个领带，那个领带是说明什么？然后当时的福奇博士，他那个眼睛向左边看一下代表什么？你知道，就是整个呢都是在铺垫着阴谋，就是对政府的深层的不相信。你现在这个爱泼斯坦这个事情一爆发出来呢，不得了了，就是因为他是举一反三的，我还没说这个2020年总统大选是舞弊造成的，对不对？等等这样的阴谋，就他们就认为只要我证明了一个，其他那些都可能是真的，对不对？因为你这政府就这样，你们就是欺骗民众。然后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拜登啊，什么川普啊，你们都是一路货色，因为你们都在保护着你们的自身的这个利益，你也是那个深层政府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事儿呢，接下来有的吵了。